你在听我说话吗？那你可以开大声一点哦。
我们今天邀请到 ESFP 表演者之怡。
嗨，大家好，我是之怡。
之怡，你那时候测完的时候，你在看这个 ESFP 的介绍啊，你有觉得说，你其实还蛮像这个表演者的人格特质吗？
其实我一开始看到结果出来是 ESFP就是表演者的时候，我就想说哪会，我明明就很有气质啊，我明明就不是这个样子吧。然后当我开始去就是去看里面的东西的时候，就发现对，这就是我啊，
的确嘛，对不对？
对，
真的就是你，
就是散播欢乐散播爱这样子。
没错没错，我那时候真的是第一次跟之怡 出去玩的时候啊，你邀我去看电影嘛，那我们就一群人，重点是这群人里面我们这些朋友彼此可能不熟，
就是见过一两次面，没有真的出去过。 对，
可是你就在里面，就是真的是散播快乐，
对，就是喜欢欢乐的氛围这样子。
对，然后搞笑啊幽默啊，让整体大家就觉得很自然，好像我们就看你表演就好了。
对，毕竟是个表演者之类的。
对，
还蛮喜欢就是大家可以一起欢乐这样子的感觉。
然后再讲到表演者啊，我不知道什么，我就会想到一个动漫角色。是动漫吗？还是宝可梦？
是宝可梦，
叫什么？粉红色的那一只
百变怪，
跟你也蛮像的。
对，就是我其实当我有认定一个场合，或者是我觉得我好像现在需要变成什么样子的时候，我蛮容易变成那个情境的角色。比方说我觉得可能现在的氛围是需要有一个人来打破这个僵局，我就会变成是一个
破冰者。
对，我就喜欢破冰者。但当我觉得这个氛围是需要很严肃，很严肃的时候，我就会好，我先不要讲话好了。甚至
察言观色的能力，
就我觉得应该有一点有了，就是蛮容易去变化自己。甚至我可能我知道我老公他可能喜欢什么，可是不是我喜欢的，不是我这么喜欢的话，我会配合他。反正我认定哪一个主人，我好像就会变成他想要我变成的样子，我其实很容易去变化这样子。
这样可以说是说比如说在职场的话，你不遇到不同种类的老板，你都可以尽力去达到他想要的样子吗？
我之前工作有一个老板，他是很军事化的一个带领，就对了。然后我就发现我默默的也开始变得很严格。我那时候对我的，就是因为那时候是健身房，然后就是我就觉得我对我的学生好像也开始变得很严肃，不行。然后就是可能他就是可能想要达到他想要的体重，可是他在饮食上没有办法控制的时候，我可能讲话就会比较严格。然后但我后来发现，我觉得这其实不是我想要的，可是我好像无形之间很容易被上面的领袖带领我的人影响。但我后来换了工作，我有换到一个就是有一个老板，他是非常的有母爱啊，然后就是母爱喷发，然后就是对我又很照顾，然后就很温柔。我就发现我的个性又慢慢从那个很军事的那个感觉，然后就慢慢的就小朋友你好啊，好可爱哟。
什么小朋友，你变成老师了吗？
对，那时候是一个幼教的一个补习班的老师，类似像这样。
怎么可以那么快速啊，从严格的健身教练变成有母爱的这个小朋友的老师们。
就是好像觉得我就是从以前就是这样，如果你越我的老板或者是我的老师很鼓励我，或者是很教我一些他们希望的样子的时候，我觉得我很容易去做到他们的期待这样子。在以前的工作上面当然还是会有 trouble 的时候啦，只是说很多时候我在一个职场里面很容易是变成是一个助手或者是一个小秘书的身份，我觉得就是会被老板带着走这样子。
那就是一个洞察力很非常的高，
对，
所以说老板要什么样子的员工，你们就可以呈现出这个样子，
就是
这样的特质。
对对对，就是对我来说变化这件事情，因为有的人他会觉得说那你这样就是奉承啊，你这样子就是就是怎样拍老板。但对我来说，我觉得我只是想要达成个发号施令者的期待，这对我来说是这样。 对啊，
所以好像是说非常的善于洞察他人的需求，
嗯，
然后你可以去提供他所需要的，
对对对，
所以难怪会说你们在职场上或是普通的人际交友圈里面ESFP 就是那种社交女王啦，或者是游走于各种不同的朋友当中。
嗯，
那我会很好奇哦，那你成长的过程里面也是这样吗？很容易交到朋友吗？
其实我小时候是求学阶段，在我有印象，反正就是不管是国小好了，国小其实我国小是被比较边缘的同学，一来我觉得是可能长相被嘲笑，然后让我没有很有自信，然后二来就是有一件事，就是我在小五的时候在班上也是那种被排挤的同学，可是我就一直不知道为什么，我就觉得我明明就没有做什么，而且我一直在想说我到底在怎么了，然后直到我上了高一，我的刚好那一个班级里面有我国小同学，就是小五的同学，然后我就问他说哎、欸，那个某某某啊，为什么那时候，因为他那时候是副班带，所以他跟大家都很好，然后我就问他说哎、欸，为什么那时候好像大家就是
不太喜欢你，
对，不喜欢我，然后就觉得好像就是很有意见这样子，然后他就说哦，其实是因为那时候你就是会可能就会带糖果啊去跟大家分享 啊，然后
这样不好吗？
对，然后他们就觉得我在讨好老师，然后
把你看成阿谀奉承之人，
对，然后结果就是、国小嘛，就是大家就会觉得哦，认定这件事情是这样之后，他们就会
这样直接被列为黑名单跟眼中钉，
对，然后其实我真的只是单纯就是可能妈妈他们出国回来买糖果，然后就哎、欸，你可以拿去同学放，我就很开心啊，我就说好啊，就是因为我喜欢吃、然后我就觉得这很好吃，我就想分享，但没想到就是会被有一些同学认为我就是阿谀这样子，
不殊不知国小就是一个微型社会里面
的
黑暗险恶早就已经
没错
可是这个也是蛮体现出你的人格特质耶、欸、因为 ESFP 就是想要散播欢乐给大家，
对、啊、
想要讨大家开心，娱乐众人，
就是我就觉得可以开开心心的，为什么就是好像要搞得很严肃这样子，对，但我觉得也是因为这个特质，就是在我后来想一想，我觉得我在那个环境里面我也很容易就是去释怀自己啦，
嗯，
对啊，就是好啊，那就这样，我就做过好我自己这样。
但会不会也有过说在普通的就是很好的内圈的朋友里面，但是因为我知道女生自己很好嘛，女生朋友自己很好，但有时候也会有什么勾心斗角啦，就是争风吃醋啦，想说如果有一个人对大家比较好，或是谁跟谁比较好，
嗯，
你会在求学阶段或是在你的岁月里面，你的成长过程有过这样吗？就是你可能又是 不由自主的想要让大家开心，或是照顾到谁的需求，可是会有人给你一些比较负面的回馈、
也会，就是可能像国中就是可能有三个比较就好的朋友，然后但是好像有的时候就会变成又莫名其妙的，就是我都真的觉得是很莫名其妙，就是被其他两个就是有来讨厌个一两天这样子，然后第三天可能又好了，然后可是就是又会一直在这个焦灼里面，甚至可能在大学高中的时候有一个朋友，就是明明感觉每天都很好啊，然后但是他突然就是会开你一枪，然后就会觉得哎，怎么就是我，因为我没有办法去承受那种很大的压力的人，所以我很常其实找不出原因说他到底为什么讨厌我，都要等到过了很久，可能他才会无预警的说出我那个时候可能做了什么事情让他不喜欢，但我其实我当下的想法就是这可以讨厌这么久
有什么好讨厌的可以这么讨厌这么久，
对，
没有，小学国中不都这样吗？一点小事都可以讨厌，让我们成为讨厌彼此的这个媒介、
啊、然后我就觉得因为我可能就是因为我事情来得快，我情绪来得快，可是我也过去的很快，对，所以我就会觉得希望就是那时候就会觉得有点不懂啦，
但现在释怀了，渐渐可以，
早就忘记了就是其实很好笑，就是我结婚的时候其实可能过去有些朋友他也会来跟我恭喜，所以我就很感动，因为我们可能在毕业之后我们没有这么的熟，毕业之前我们可能就已经没有这么熟悉了，因为一些关系观念上的不合这样子，但是 毕业后他都还有持续的，就是他就在我结婚的时候有来跟我恭喜，我就超开心的，我整个就是觉得很感动然后、就是、
感觉你们这一行真的很不记仇，很快速啦，很想快速的把这件事不要继续记恨，不要继续在那个不欢乐的氛围里面。
对，我不喜欢，就是想要大家都可以开心。
对，没错。
可爱。那在你找，因为毕竟我们是职人特辑嘛，所以我们今天要来聊一聊就是至于你的工作经验、嗯、你在工作的时候你遇过什么样类型的工作？
其实我工作经验真的很多，我从第一份工作是在麦当劳打工之后，我又去了就是 Seven 啊，然后又去夜市啊，然后又去哪里啊，去烧烤店，就是野宴，以前的野宴，然后还有去做过健身教练嘛，然后又到了儿童的工作，然后到现在是关怀型的工作，就是我做过的工作印象蛮就是
不胜枚举，很多类型。
对对对，
但似乎都是围绕着服务他人，对不对？
对、我其中一我有尝试过去一间那个瓷砖店做文书处理，我每天上班就是盯着电脑开始打那些数量跟资料，然后我就觉得天哪、啊、这个我待一个礼拜我马上就走了我就跟那个主任说哎、欸，不好意思，我觉得我好像不适合。我也是到那个时候我才发现说我真的不适合做这个工作。哦，我刚刚漏讲了，我还有一个工作很喜欢，是我在大学的时候有带过露营，就是那种旅游团，国高中生毕业旅行。然后我觉得那一份工作对我来说是极致，目前算也都还蛮所以蛮喜欢，数一数二喜欢的工作啦。我很享受那种一看到，因为大家出团就是我的客人也是第一次看到我，可是我很可以在短短的三分钟里面或者是五分钟里面让整车的氛围都起来、
嗯、潮热气氛，然后最佳催化剂就是你，
就是蛮常被表扬，就是说哎、欸，我在带班级的那个我有点中规中矩，可是我又不失那种幽默、嗯、就是我同学们其实对我的那种欢乐感其实是很有的。然后
但是我想问啊，因为一般我们想到这个就觉得哦，这个工作似乎有点累，就是第一你要去认得，就大致上你要认得每个同学嘛、嗯、那同学们之间可能有不同的 trouble 跟状况，然后如果他们年纪又比较小一点的话，你会怎么看这些？
就是其实因为毕竟可能像毕业旅行就是三天两夜，所以我就会设定一个目标，就是反正这三天我就是要让他们很开心然后很难忘这样子，所以我就是可能会很快速的去大家，我会让同学自我介绍，然后就可以大概定一些，就是会发现我蛮容易发现有一些同学比较容易被排挤，但是我也会特别去关注人缘比较好的同学，然后在这两边里面我就会去大概知道怎么跟他们相处，就是不去得罪任何一边这样子。
哇，这个其实还蛮难的，这个有些微的闪失可能就造成同学心中，就是学生嘛、嗯、就说、我不喜欢你我就不懒得听你讲话。
对对对，但我觉得就还蛮开心说学生们都还蛮可能就是我长得也还不错之类的没有啦对，就是觉得同学们对我真的也都还蛮好的，有些学生甚至那时候大学高中大学带的团，然后到现在其实脸书上都还是有联络的，就是可能我生日还是会跟我说生日快乐啊，然后就是他们还是
真的
会有的时候
好厉害哦，
就是我可能心情不好或者是怎么样之后，他们都会还是会跟我聊天，或者是他们发一些比较负面的文啊，我也会去关心他们，其实是有些学生都还有在联络很久了。
哇，
对啊，
所以也就是说这个工作对你来说并没有不是说那种很 疲倦很疲累，或是觉得问题太多难以解决，好像你真的很喜欢跟人在一起，认识人，跟人一起工作。
我喜欢有人的工作，
而且不只是跟人有关，还要让他们开心，
对，
然后建立一份情谊，
嗯，
私人的情谊。
就是像之前在可能在健身房的时候，就是有时候太目标导向，反而对我来说是一个很有压力，因为我就觉得我的内心觉得说你愿意花钱来运动就是一个很棒的事情，然后你请教练就是想要达成你的目标嘛，但当然我也不希望你浪费钱，可是我觉得如果在这个过程里面你运动了很辛苦，然后我又要对你很严格，这对我来说是很冲突的，我就想要让你开心，可是 我上面的人就是
职场文化，
对，他就是要看到业绩，就是要看到说啊，他的目标是怎么样，几天内要怎么瘦成怎么样子的时候，为什么你做不到什么？我就觉得绑手绑脚，这对我来说也很辛苦啦。
好像说你也想帮助他，可是又觉得说不要太过事情导向，太过目标导向，好像就没有顾及到这个人的努力跟他的辛苦。
对，
我差不多是想要去同理这个人的努力和辛苦，把你的学员，让学员觉得说我们是很开心，然后我鼓励你，然后陪伴你，我们一起成长。
嗯，
对。但如果是以职场环境来说，可能就是要马上有一个见效嘛，因为他们毕竟要做口碑的。
对对对，但也还 OK 啦，就是业绩上都还是在数一数二前面，这对我来说就也蛮感恩的，就是那些学生愿意信任我，但只是我自己内心会有一些冲突，对对，
一些小拉扯，
对，所以我觉得后来的工作环境就会让我觉得，我就觉得我是属于那种你可以给我一个概念，但是过程我没有办法很就是
step by step，
对对对对对，
不太按部就班。
对，我喜欢有我自己的一个想做的事情，
弹性啊，或是用一个比较适应。所以你们被叫做反应型啊，又在职场里面 MBTI 又叫反应型，就是行动能力跟适应力很好。
就是可能有一个突如其来。其实我觉得我也有点小矛盾，就是我不喜欢临时状况，但是当有临时状况出现的时候，我觉得我好像又哦，应该是这样讲，当一个临时状况出现了，我发现身边的人开始不安的时候，我就会突然变成很可以把这件事情处理好。
嗯，
但是当我觉得大家都是那个叫什么，就很处之泰然，就是临时状况出来了，大家都可以很稳的去做的时候，我反而就是会可以开启我真的不安的那个心，我就会我就可以很放松的不安这样子。是我蛮在乎身边的人的感受，如果他们需要一个鼓励的人的时候，我就会站起来变成是鼓励的人。但当别人是他们状况很 OK 的时候，其实我是不喜欢有临时变动的，应该这样讲。
哦，所以对啊，难怪你们叫行动与适应，还有就是反应型嘛。这个反应型我想应该是在说你们在职场或是在团队里面，你们的关注洞察能力很好，可以观察到这个人的当下的需求。然后在危机里面，普通我们遇到危机的话，我们可能就是很紧张很害怕，或是想尽办法有效率的解决。但好像对你们来说，你们不只是把它当成一件事，你们会去看到在这个危机面每个人的状态是什么，然后要怎么去倾听大家的声音，做出一个重要的决定。
我比较倾向于真的是先看人的感受会大过于这件事情该怎么处理。我觉得会是这个样子。
好像在这个环境里面，比起有效的或是快速的解决一件事情，更重要的是同事之间的和谐。是这样吗？
没错没错没错，就是喜欢大家开开心心。
那听起来好像如果那种比较竞争的啦，或者是比较，或者是说可能就像你说的军事化的这样的职场环境，对你来说或许会比较不利的。对
对，
因为你想要看到是大家都很开心很和乐，但有些职场就不是这样。
对啊，有以前上班很有点辛苦，就是老板可能在骂其他的人，这对我来说也会很被影响，就是觉得怎么一来上班然后就很低气压，然后我就会觉得但就还是只能，而且那时候我做的事情就是可能被骂那个就是很难过嘛，但我就会先去了解我的其他同事，就会不敢去跟老板讲话，但这个时候我会是主动会先去跟我老板说发生什么事情，为什么会这样这样等等等，我就会先去了解，然后再去陪伴那个做错事的那个人，这会变比较像我在做的事情这样子。对对对对对，
好像说你可以去安慰跟陪伴，可是好像在这样的环境里面不是你最喜欢的吧，
不喜欢，
不
是
理想的。
就
是，
对于那种很掌权的人来讲，就是很
管理阶层的人，
对啦，就是军事，反正对 我对军事化的那种带领，我觉得
是可以说是你从这种健身房的行业，然后转到非营利机构当类似社工老师，
很大的不一样，
是因为这样吗？
对对对对，就是我当初离开也是真的就是受不了，应该是说因为又是有点像百变怪的个性，然后我就觉得我好像在这个职场上可以待到很久， 但后来也是认识了一些朋友之后，他们有点打破我的观念说，欸，其实我不用每天受到这么大的一个不必要的情绪的
压力或是情绪的轰炸，
对对对对对，然后我才开始有提起勇气去换工作这样子。
好像是有一个职场的转折点是在于说，你开始发现你虽然可以做得下去，
嗯，
但其实 不是说一定要就是这么做往下做，對對對，其实还有更好的更好的选择等着你。
没错没错，所以后来我就提起勇气去说，欸，我想要换工作，然后老板
老板怎么样，
老板就是说就是也没有我想的这么可怕，然后就说好啊，那你可以试试看这样怎么之类的。对，
但你换的时候你是怎么去考虑，因为可能有 各种选择嘛，那你怎么会想说我要到非营利机构去当有爱心的就是老师，然后关怀弱势 学童。
其实我那个时候如果是说健身房到下一个工作的话，其实那个时候比较单纯就是很想要赶快先离开那个不舒服的那个环境，所以我下一份工作其实是那个炸鸡店
啊，
对对对，我是
中间还有一个炸鸡店，
对对对对，然后就是我觉得也有点想说就要离开，我就赶快，蛮效率型的吧。当我决定要这么做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我还蛮
速度很快，
对，不犹豫这样子，
嗯，
是这样。
那在炸鸡店的这个短暂的中继站的时候，你又在怎么想说，哦，我要去做非营利机构的工作，
就
是在你人生中你有想过吗？
我觉得是一个很奇妙的一个缘分吧，就是因为那时候刚好也有信仰这样子，然后刚好在信仰里面有一些朋友就是鼓励我可以就是在，哦，我那个时候在炸鸡店会离开是因为他上班时间太长了，然后我的那时候男朋友就是我现在的老公，他也就是跟我说是不是可以换一个比较好，待遇没有不好啦，只是说可能工时太长对我来说也很累这样子，然后他就觉得我可以再找找看其他工作，然后我就在换，那时候又换到一个是儿童的补习班这样子，对对对对对，然后又待了一年多之后才，因为在补习班坦白说还是有业绩压力，就是我那时候因为业绩然后只能做出，就是我希望他来上课，可是我的初衷我的出发点没有百分之百是为了
赚业绩，
为了关心他，我是为了要赚业绩，所以我才会去做一些事情，这对我来说我也会觉得
跟你的价值观有矛盾之处，
对，所以我后来才到我现在这个工作，嗯，就是我可以很投入的去，我关心你真的就是
真诚的关心，
没有任何的
利益上面的，
对对对对对，我就是我想关心你，我是真的想关心你，所以我后，嗯，应该转折点就是在这里吧，就是我找到了一个我现在的工作，真的是让我找到一个可以很，我就是想要关心你，我看到那些人可能有需要，学生有需要，我可以去做一点什么，没有做很多，但是就是在小小地方可以做陪伴，我就觉得很棒。
所以这算是你目前做过这么工作以来最满意的一份工作吗？可以说是吗？
对目前真的是就是我觉得学生的工作，像我喜欢那个旅游也是可以去关心他们，因为 我的重点就是关心他们让他们开心嘛，那我像现在工作也是，就是我有可以去关心他们，去陪伴他们，所以我就觉得很棒。
所以好像对于关怀生命这件事情对你来说很重要，所以在工作里面，嗯，如果可以满足这个价值感或是这份工作的意义，对你来说是特别有价值的。
没错，对，就是会蛮喜欢这样子。
那我问哦，那即使到现在的非营利机构啊，我知道有些时候我们可能会以为说非营利机构很大家都很有爱啊，很和谐啊，但有时候还是不会有吧，有时候还是会有一些争吵或是不和，
啊，
那在这个冲突或是在这个状态里面你该怎么办？
像有时候可能同事之间会还是会有，就是我会试图的想要去缓和同事之间的冲突，但是当我发现我尝试过，当我发现没有这么容易的时候，我就会变成是个别去跟同事，因为其实坦白说 就不关我的事，可能别的同事看他们也觉得那是他们的问题，但我就会希望他们可以好好的，就是我就觉得上班可以来这里上班很棒啊，然后就是可以开开心心很好啊，所以我就会变成是个别去关心他们这样子。
嗯、我觉得这样听起来是很美好的一件事，但会不会也会有人说过或质疑过说，哎，你这样管太多啦，不需要这么多为大家想啦。
有欸，其实还是也是会有人说啊，这个就让他们自己去发展就好，就是你也没有办法干涉。其实后来也是有发现说，有些事情不是我真的能做的，但就是只能为他们，可能就是为他们祈祷啊，然后就是在看事情怎么变化这样子。
所以也就是说，你可能你发现你的人格特质里面会去倾向想要让大家都和谐气氛好、嗯、不过有时候真的是没办法说事与愿违啦，因为人终究是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他们有自己的想法还有自己的感受。
对， 对，就我对这件事情我也可能还在学习，因为有的时候我变成会太强势希望他们好，可是或许他们真的就是
需要一段时间的沉
淀，不适合，或者他们个性上就是不适合、嗯、可是如果我硬要让他们好、嗯、那反而也会是就是我在学习的点这样子，
好像过度介入了。
对，
虽然你的初心是说希望大家是和平的、
嗯、
和平相处相安无事、
啊、
可是如果有时候过度介入有点像是大家也需要自己成长的空间。
对对对对对，有时候就是还是要练习放手让他们自己去对，就不
当一下 Lady Go 女王，不要想太多。
对，就是 Lady Go。
对，好，那到目前为止，你还有什么样的梦想职业是你还没有尝试做过的吗？
我从小很想要开一间那种那个叫什么农场，
开心农场。
对，我其实很想要，就是有一个就是养小动物啊，或养马，我不知道什么，就是马，就是很喜欢马儿，然后就觉得可以帮他梳梳毛，然后可能就是怎样，就是我从小的梦想其实就是开一个农场，但因为我觉得后来很远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我太怕昆虫了。嗯、所以这对我来说，这种工作对我来说就会很太不太可能。对，但我喜欢动物了，这件事情也蛮好的。
听到好梦幻哦，要想要开一个农场在台湾。
而且像我玩游戏的那种类型，我也是。哎、欸，说到这个，我想到我其实我不管是玩《传说对决》或者是《英雄联盟》，我蛮喜欢玩辅助的角色。就是帮人家补血啊，帮人家放防护罩，我都属于是这种角色。我就是觉得，就是可以当一个
辅助资源的角色。
对对 对， 对，我觉得我的个性蛮喜欢玩这个的。
所以好像建一个农场也是让大家来体验、来开心，
对对对，就是一个欢乐的一个地方这样子。对啊，太怕虫了，不行。
所以它算是一个梦想职业，
对，
当农场女主人。
其实我也有一个，就是我也不知道，也可能我这个年纪吧，蛮多人有这个梦想，就是想要开一间咖啡厅。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啦，但我自己是有曾经想过，我还甚至就是冲动了去想要去学一些咖啡的知识，买了一些书什么的，然后就觉得说，如果可以开一间咖啡厅，然后好朋友们来。就是来这边大家都可以认识啊，很好啊，我就觉得很棒，就是喜欢有一个场所是可以让大家来然后是开心的。我会蛮喜欢这样子的工作。对啊，
我真的觉得从你的这个讲述里面好像更深的认识 ESFP 这个人格特质。那我也觉得说在跟自己的相处里面就觉得说你在表达或是你在诉说的事情、啊、有时候会给我一种好梦幻，有一种天真烂漫的性格感觉。所以好像是说因为这样子可能有些朋友跟你在一起会感觉是轻松的、
嗯、
感觉是好像某种程度是被你疗愈到的，好像不用说一直在想那些困难的啊辛苦的事情。对，
其实我也有一个想法，就是我很少去想那种很负面或者是太现实的事情，但当然也不好啦，但我蛮常都会往好的方面去想，就是喜欢，但是当然现实生活可能还是会，我有一个很务实的老公啦，所以他还是会
互补，
对，我们会变得很互补。有的时候他可能给我一些想法，我可能跟他提出一些我的幻想的时候，他就会给我一些务实上的建议。 然后当他务实到就是可能好像变成什么事情都不能做的时候，我又会可能又给他一些想法，这样子
开阔性的想法，
对对对对对对，就更可以开放性这样子。对啊，
不知道就觉得哇，这个个性我其实本来不是很熟这个人格特质，可是经过、嗯、就是经过你这样分享，然后我的观察就觉得哇，真的是现实中是真的有这么浪漫的一个人。
而且我觉得表演者这个词也会让，应该是说可能我们想要表演出我啦，我想要表演出的是这样子的形态，所以我会一直有这一个核心，就是说可以欢乐这样子，然后可以开心这样子。但事实上不可能24小时或者是无时无刻是，我还是会有低潮的时候，对啊。但我觉得我倾向是大部分时间我是喜欢欢乐的， 我比较在乎别人有没有欢乐这件事情。对，很好笑，
很棒哎、欸，
取悦，
很对的，很取悦，
对，就是取悦，
是一个怎么讲？以人格类型来说，是一个珍宝，这么在意要带给他人欢乐、喜悦，嗯，这是现实很苦嘛。那有些人，比如说以我是 INFP 的时候，我们就是过分认真啊，或者是比较苦，会想一些比较艰辛的事情，
嗯，
对。那有些人可能务实久了，也是会觉得疲倦，
所以
我就觉得你这样的特质真的很好。
所以我有一些很务实的同事，反而会很受不了我，就会。默默的不喜欢我这样子，就是他也就是我之前有发生过，有一个同事他就是我的老板看出他不喜欢我，然后他也去问说欸，你为什么不喜欢他，就不喜欢我，可是他也讲不出来。但其实我自己会觉得说，因为我们个性真的差太多了，他就是对，所以我觉得是因为这个样子，就是也会有莫名其妙的，
可能他 MBTI 的四个字母哥都跟你相反也说不定。
对啊，就 是
不知道你在干嘛。
对对对对 对
可是我觉得透过今天你的分享，我们是更了解你了，也更了解这一个特质的不同的角度和面向。
嗯，
所以最后有没有什么鼓励的话可以给我们听众，尤其是收听这一期如果是 ESFP 的朋友们？
我觉得我们这一型的人，我们其实很擅长取悦别人，所以我们其实这让我想到说，我过去其实有一段时间我蛮常取悦的对象是我的男朋友，所以我很容易变成是为了要取悦他们，然后做了很多不是我喜欢的事情，但是我为了要取悦，就是取变成说我的 自我价值上面也会被降低、嗯、但是因为我变成我太过于想要取悦 男朋友了，所以很多时候我不是变得没有真实的自我这样子，
好像为了讨他人的喜欢，
对对，
自己的价值被贬低。
对，所以我觉得我很鼓励我们这型的人，就是一定要设界限，在一个就是鼓励你们可以有一个好的一个界限，就是说我原本我不喜欢的事情，或者是我为了好像要去取悦他，我就变成不是我的样子，这样子其实真的到头来你真的是还是伤痕累累，我觉得
是、啊、就是好像榨干了自己，给出了全部，但实际上没有照顾到自己的心，
对，
就一味的想要照顾别人的心、嗯、照顾别人的感受，却没有照顾到自己，所以好像自己变得不健康了，就没有办法再给出爱或是喜乐、嗯、
没错。而且我觉得女生很容易，我觉得大多我不知道是不是大多数女生，但我觉得有一部分女生是因为可能找不到一个完整的爱的时候，他们就会降低自己的一个
标准，
然后就变成可能对于男朋友的定义啊，或者是在爱情里面没有自己这件事情，我觉得是很需要被调整的这样子。
嗯，
对啊。可是当你走过你知道自己的界限的时候，你勇敢的去面对的时候，我觉得像我现在我跟我老公的一些相处，或许有时候我还是为了要取悦他，但是我会发现这是我愿意去做的，就是应该是说
已经不是超负荷或是努力榨干自己去迎合别人。
我有一个就是我有一个原则，就变成是只要我不舒服我就不去做，不管是像家事啊或者是任何事情，只要我觉得我心里没有开心的感觉，我就会停止这件事情，
以免说你逼自己去做，结果后来有怨气在里面。
对对对对对，我觉得这蛮好的、哦、而且这样其实更可以去 停止自己很冲动去行事，因为有时候做久变抱怨嘛，抱怨之后反而会反射到另外一半身上，就是你为什么都不去做这件事情，就变成是一个指责对方了。我过去是这样，所以我后来就觉得好啊，我现在不舒服，那我就不要去洗碗之类的。对啊，就会变成这样。
谢谢知怡最后给我们的鼓励，我觉得很实际耶。人跟人相处之间，这已经超越了不只是 ESFP 这个人格特质，更是说在亲密关系里面，在我们重视的他人和重要的亲爱的他人之间的互动，真的要有一个界限。如果我们真的要长久给爱给帮助然后爱这个人，但我们也要去了解我可以承受的范围是什么。
而且其实这不单是对于另外一半，有时候我们对家人也会是这样。我发现有些朋友他们可能会过度的被想要得到家人的期待，然后也会变成没有界限，
好像变成
一直被勒索，
情绪勒索啊，或者是活在他人的期待里面找不到自己。
对
啊，但是又或者是说极端的，因为可能过往一直不断的符合他人的期待，或者是要满足他人的想要，所以就变成说那我要做自己，我不要管任何人了，这样也是一个不是很健康的极端。
对对 对，
对，很感谢你这一集的分享。
不会
期待之后有机会再来跟我们分享，因为其实你在做的，你是当老师嘛，然后你在一份盈利机构也有一些其他的关于亲密关系的部分，感觉之后有机会可以来分享。
可以啊，我觉得就是在这样子的过程里面发现自己在成长后，我就会很想要也会很希望可以跟大家分享我真实的从低潮，然后到 我不敢说我现在非常的完美都没有吵架 跟我老公啦， 但我觉得至少我有开始找到一些好的方法让我们的争吵时间越来越短，我觉得真是蛮好的。
对呀、谢谢你愿意这样来跟我们敞开分享，也是看到说哇，你可以透过跟人他人的相处，透过你自己的职涯历程去了解你是什么样的人，在这当中说做一个有智慧的界限，懂得取悦他人，但同时也要照顾好自己的心。
没错，
所以感谢你来分享，也希望可以祝福到我们的听众们。那我们就这一集就到这里啦，
好，
拜拜
拜拜。